各位姊妹平安啊！
啊，各位主内平安。
今日天气咧急转冻、哦，
今天的天气突然转冷。
但咧，我都见到咧坐喺应该要坐个位嘅弟兄姊妹都有嚟到。
但是我看到应该坐在你的位置上的弟兄姐妹都有到场，
所以都好开心啊！
所以也很开心。
今日咧，其实本来系一个叫做孩童献礼主日啊。
本来今天是一个协同献礼主日，
但咧又未有家长奉献儿童嘅环节。
但是没有家长奉献儿童的环节。
不过咧，我仍然咧都会系透过点样教导儿女嘅经文去作我为今天嘅讲道啊。
不过我用那个圣经里面，如何教导儿女的经文作为今天的教导。
其实作为父母咧，
作为父母。
怎样跟圣经教导去教育我们的子女呢？
如何根据圣经来教育养育我们的儿女呢？
这些信息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些信息其实很重要的。
虽然说今天的向导是向着一班家长讲，
虽然今天我们的讲道是向着一群家长来说的，
但同样都会轻轻带过一些年轻人的，
但是也会轻轻地带过一些对年轻人的教导
给你们呢，好轻松咁样去明白，
未有轻松的明白，
未有家庭角色点样去做啊？
虽然还没有家庭的角色让你去做，
仲有咧都会对一啲已经成为公公婆婆嘅，
还有一些已经成为公公婆婆的
呢边嘅信息咧，都好希望俾到你有一啲启发同鼓励。
希望这些信息都能够对你有些启发和鼓励。
圣经讲到就话，
圣经所说的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这句话呢其实好提醒我们的。
这句话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仔女并不是我们私有的物品，
儿女并不是我们私有的物品。
而是上帝交给我们的宝贵礼物，
而是上帝交给我们宝贵的礼物。
我们是有责任地好好照顾这个托付，
我们要有责任好好地去照顾这些托付，
帮助他们在道上健康的成长，
帮助他们在路上健康的成长。
其实现在世界走得很快，
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很大。
作为父母呢，真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啊。
作为父母其实一个很大的挑战。
譬如英国的生活压力大啦，
比如英国生活压力很大，
社会风气复杂，
社会的风气很复杂，
还有手机和网络的诱惑，
还有手机里面的网络的诱惑。
不过很好彩，
不过很幸运的是，
圣经给到我们永恒的智慧，就是教我们如何去管教这些子女。
圣经给我们永恒的智慧，就是如何去教导管理我们的孩童，
还有怎样用爱心和榜样去引导他们，
还有如何用爱心去引导他们。
今天我们会从圣经的不同的经文可以四大点去讲讲父母的角色。
今天我们根据圣经里面的经文可以分四大点来讲讲父母的角色。
希望这篇的信息成为你们家庭的祝福，
希望这些信息能够成为你们家庭的祝福。
第一点，父母要殷勤教导神的话语。
第一点，父母要殷勤教导神的话语。
圣经讲得很清楚，就说父母是子女灵命的第一位老师。
圣经讲得很清楚，父母是孩童第一位灵命的导师。
生命记六章六至七节就说到，
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这样说，
第一经文，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上帝的话呢，是教导仔女，不是得闲才要讲的。
上帝教导我们说，教导孩子的话不是有空的时候才说的，
而是呢要融入在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提到他的话语，
而是要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要提到神的话语。
试想一下，这个家庭在饭桌上面分享圣经故事，
在餐桌上分享圣经的故事，
睡觉前一起祈祷，
睡觉之前一起祷告，
又或者行街的时候同仔女讲下上帝创造的奇妙，
或者走在路上可以跟他谈到上帝创造的奇妙。
嗱，啱啱过咗中秋节啦，好似
刚刚过了中秋节，
好似话出现咗个超级月亮啊嘛啦。
仿啊，听说出现一个超级大的月亮，
有冇趁喺呢个时间咧同仔女？或者孙仔孙女讲下神嘅创造嘅伟大咧？
有没有趁着这个机会跟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孙儿孙女提到上帝创造的伟大呢？
点解咁重要咧？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仔女从小接触上帝嘅话语，就系帮助佢哋打好信仰嘅根基。
因为当孩儿女啊从小啊接触到上帝的话语，就是帮助他们打好一个信仰的根基。
提摩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提摩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是保罗很欣赏的年轻牧者，帮了保罗很多很多忙，
他是保罗非常欣赏的一个年轻的牧者，他帮了保罗很大很大的忙。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讲到，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提到，
提摩太看经文，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他的爸爸、他的阿妈和阿婆呢，很用心地去教导他，帮助他成为敬虔的信徒。
他的妈妈以及他的外婆很用心地教导他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
更成为保罗称赞的得力助手，
更加成为保罗称赞的得力助手。
所以年轻人，或者没有，或者没有家室的年轻人，
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
这段经文其实呢，对你都是有份去讲的、哦、
其实对你也有提醒的。
圣经呢不是给大人看的一本书，
圣经并不是给成年人看的一本书。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至十二节讲，就说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圣经使他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提摩太他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他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因为这段经文大家都熟啦，就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有益的。
还有这段经文也是大家都熟悉的。
对，提摩太呢虽然年纪轻轻，虽然有阿妈和阿婆教导他，
提摩太虽然年纪轻轻，但有母亲跟他的外祖母呢给他教导。
其实他自己都很主动地去学习圣经的。
其实他本人也是很主动地学习圣经的。
所以你们现在可能是一个求学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可能你现在在一个求学的时代，是个黄金的时代。
不要只是等父母教，可以主动地去看圣经。
不用等你的父母教导，你可以自己主动的去看圣经，
或者参加这些青少年团契啊，
或者参加青少年的团契。
读紧书嘅有冇机会可以喺考试里面诚实啲，喺呢个同辈里面作为一个榜样，喺你人生里面有个嘅好好嘅指南针咧？
用在你的人生当中譬如说你考试的时候很诚实的对待他，还有在你同辈的同学当中，你也可以成为他们一个榜样啊。
另一方面呢，父母们啊，
另外一方面对父母来说，
我哋咧唔可以咧将呢个灵命教育完全推俾教会或者主日学嘅老师嘅。
我们不能把这个灵命的教育完全推给教会或者主日学的老师的。
因为你们见他的时间是多过我们的，
因为你们作为父母的见孩子的时间是多过在教会里面的，
因此这个是你们的首要的责任，
所以这是你们首要的责任。
你想想，如果父母不理，子女很可能就会在这个世界上迷路了。
你想想看，假如你不理会的话，这你的孩子就很容易在这个世界的路上迷路了。
因此箴言二十二章六节就说到，
因此箴言二十二章六节也说到，
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句话呢是一个保证，
但是这句话是个保证，
但是一个原则，
也是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我们从小教他们跟随主的道路呢，
就是我们从小教导他跟随主的道，
他们长大之后呢很大机会会继续行正路啊，
他长大之后 很大机会他会继续走正路。
所以我们在应用方面就说到父母们
方面，
父母们试想一下，如果是每个仔女一起读圣经祈祷，
你想想看，假如我们跟孩子一同读圣经一同祷告的话，
可以由简单的儿童圣经故事开始啊，
可以从简单的儿童圣经故事开始，
慢慢教他们怎样将圣经应用在生活里面，
慢慢地教导他们如何将圣经应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但记住，这个不是负担，
记住这并不是一种负担，
而是为他的永恒生命作一个长远的投资，
而是为他的永恒生命做一个长远的投资。
第二点，
第二点，
父母要以爱和纪律养育儿女，
父母要以爱和纪律养育儿女。
圣经讲到就说，
圣经讲到
教育儿女不是要硬邦邦地去控制他们，
教育儿女并不是要硬邦邦地去控制他们的，
而是要平衡用爱心和纪律，
而是要平衡用爱心和纪律。
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就说到，
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惹儿女的气呢，
惹儿女的气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不要用过高的期望或者太严厉的要求去激怒他们。
这里的意思是说，不要太有过高的期望，还有用过于严厉的要求以致惹他们生气。
相反的，我们是要用主的教导去引导他们。
相反的，我们要用主的教导去引导他们。
纪律是重要的，
纪律是重要的。
但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就说到，
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
不引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趁早管教他。这里的杖呢，
这里的杖
是讲纪律，
是纪律的意思。
但是呢，真的不是叫你拿棍子去殴他，
并不是叫他拿起棍子来打儿子，
而是呢适当地去纠正他们，帮仔女明白，
适当的纠正他，帮助他，
帮仔女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帮助他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我呢生长在一个呢武术年代兴起的时代，
我生长在一个武术兴起的年代，
即是很兴李小龙那个时代，
很流行李小龙的那个年代。
我们呢每个以前我们住在围村，每个家庭呢教仔都是一套功夫的方法。
以前我住在围村，每个家庭教导孩子都是用一套功夫的方法。
仔女不听，有些仔女不听话，他
孩子不听话呢，
他用一些体罚的方法是很吓人的，
他们用体罚的方式是非常吓人的。
他们呢是会呢叫你跪汽水盖，
他要你跪在那个汽水汽水的盖子上。
知不知道什么叫汽水盖？
汽水的盖子是什么样的？
汽水泼那些汽水盖盐吗？
就是那个一瓶的瓶装的汽水，那个盖子打开了之后
就洒落地下，
就洒落在地上。
仔跪在那里望着祖宗，
但他跪在那些盖子上，望着那个祖宗的灵牌。
对啊，但是仔女呢越跪越恩皮的，
但是孩子呢越跪的越调皮。
咁另外亦都见到一啲呢好害人嘅一啲嘅真实事件。
我见过一些很害人的那些真实的事件。
哦，村里面呢有两位即系类似系小学生咁样嘅两兄弟啦。
我在村里面有一个小学生的一对兄弟。
佢哋打架喎，
他们打架。
佢阿爸咧就将佢咧锁喺阁楼嘅露台嗰度。
他的父亲就把他们锁在阁楼的露台上，
用铁嗰啲狗链啊，
用那个铁的狗链
绑住个两兄弟，
拴住两兄弟，
绑住喺嗰个围栏嗰度，
拴在那个围栏上，
等我哋啲村民咧经过咧去睇到佢，
让我们村民经过时候看到他们。
咁激励佢哋咧，就话唔好再两地打架啦。如果唔系咧，你就俾人笑啦咁样。
以至吓他们说，你们兄弟俩以后再不要打架，要不然就会给人家取笑了。
仲好多好恐怖嘅事都唔方便讲啦。
还有很多恐怖事件，我都不方便在这里说了。
啊，又幸好咧，俾我同我经历到呢个人生嘅长大，你估佢而家变成点咧？
经历过了这种人生的长大，你猜猜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的呢？
肯定同阿爸的关系不好，
肯定跟父亲的关系不好，
肯定他教仔都是不好，
肯定他的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也是不好的。
这个是我完全是经历晒他们的成长，
因为我完全经历过他们的成长过程。
所以纪律是要出于爱，
所以纪律是要出于爱。
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至七节讲嘅就话，
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七节这样说：
上帝管教我哋咧，唔系因为爱我哋。
上帝管教我们是因为爱我们，
因为主所爱嘅，他必管教；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所以父母嘅纪律。要学喺上帝咁样，
所以父母的纪律要，向学，学上上帝，
坚定但系温柔嘅，
坚定但是温柔。
哥罗西书三章廿一节补充就话到，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有补充说，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嘅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啊！如果我哋净系批评同埋唔赞赏佢咧，
假如我们光是批评，还有不赞赏他们的话，
仔女可能咧会好沮丧，失去咗自信噶。
孩子恐怕就会很沮丧的，失去了志气。
喺现代嘅研究里面，
在现代的研究当中，
呢啲大家已经知道啦，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但相反嘅，我哋要多赞佢努力。帮佢成长嘅，
我们要多赞赏他们，帮助他们努力的成长。
所以喺应用方面，喺实际嘅生活里面咧，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父母咧要清楚划定界限，
父母要清楚划定界限，
但系要俾多啲拥抱同肯定佢啊。
但是要多给一点拥抱以及肯定给他们的孩子。
当仔女做错咗嘢，
当孩子做错了什么？不要光是责备，
仲要咧解释点解，引导佢哋悔改，
还要解释为什么他们做错了，引导他们悔改。
记住，目标唔系要佢哋变成完美，而系帮佢哋学会靠主耶稣基督。
目标不需要他们变成完美，而是要教导他们学像主耶稣基督。
咁长者们啦，
对于长者们来说。
如果过去你哋教仔女多数系用传统嘅方法，
假如过去你们教导孩子是用一些传统的方法的话，
可能爱同纪律未有好好嘅平衡，
可能爱跟纪律没有好好的平衡。
听到呢度咧，或许你哋会觉得有啲遗憾。
听到这里，可能或许你们会觉得有一些遗憾，
觉得早啲知道就好啦咁样。
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早点认识这个就好了。
但系唔使担心啊！
不用担心，
上帝咧系好有怜悯嘅。
上帝是很有怜悯的，
佢恩典咧永远都唔会迟嘅。
他的恩典永远不会迟到的。
而家咧，你可以透过祷告同佢哋倾偈。
你现在可以透过祷告跟你的孩子或者孙子来谈话，
去修补同仔女嘅关系，
来修补跟孩子的关系。
仲有就系你哋而家咧。见孙仔的时间是比他父母多的，
可能你现在见你的孙儿比他们的父母还要多。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你人生里面上帝对你的改变的作为呢？
可不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所作所为呢？
鼓励他们看多圣经和祈祷，
鼓励他们多看圣经多祷告。
所以这个呢不是遗憾，
所以这并不是一种遗憾，
而是新的机会来的，
而是一种新的机会。
箴言22章6节，
箴言22章6节也说到，
请听我读出来，教导孩童的，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个呢原则呢不是任何人生阶段 的白费，其实这段经文其实现在都用得着的。
这段经文并不是现在用不着的，而是现在也用得着的。
对，你哋可以透过家庭聚会，
你们可以透过家庭聚会
帮助仔女喺教导选上上帝最好嘅话语传承落去。
可以在教导方面， 让他们选上最好的上帝的教导，让他们传承下去。
咁啊，青少年咯、哦，
啊，对于青少年们来说，
圣经咧都有同你哋讲噶、哦，
圣经也有话对你们说的。
喺呢个以弗所书六章一至三节就话到，
从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这样说到：
你哋作儿女嘅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命令。顺服父母咧，唔系被动嘅噃。
顺服父母并不是被动，
而系主动去尊重佢哋，
而是主动的去尊重他们。
呢个咧会带俾你哋福气，
就会带给你福气，
得福同长寿嘅噃，
得福以及长寿。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仲话到，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也说到，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哦、所以父母用爱去管教，
所以父母用爱去管教，
长者给些意见帮子女避开过去的遗憾，
长者、可以、帮助他们避开过去的遗憾，
青少年
青少年
练习一下顺服，
练习一下顺服，
帮手做下家务，或者同家人分享你日常生活的经历，
帮忙做些家务，或者分享一下你日常生活的经历。
这些小小的动作会让你们感受到家庭是一个 team， 一起成长的。
这可以让你感受到家庭是个团体、一起成长。
第三点，父母要以身作则，活出信仰。
父母要以身作则，活出信仰。
作为父母呢，教导仔女点做人咧，一般都会听话嘅，系咪啊？
父母教导孩子啊，如何生活都是一般都是很听话的。
听唔听话都听话噶，
大部分都听话的。
哦、okay, okay, 收到啊，只不过咧，佢哋其实系好叻嘅噃。
但是他们其实是很厉害的。
懂得看父母怎么做，会不会有口话人咧，冇口话自己？
他们懂得看父母的。他的榜样会不会光是说而不做？
圣经话到话，你们自己原是这事的活例子。
你们自己原是这些事的活例子，是圣经说的。
虽然呢节经文呢系对提多讲嘅，但系对父母嚟讲都系有得着。
虽然这段经文只是对提多说的，但是对我们父母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有冇觉得？你做啲乜，啲小朋友会跟住做乜啊？
你没有看过你自己怎么做事情，你的孩子也跟着怎么样做事情。
嗱，我哋睇条短片啊嘛。
啊，我们同来看看一段短片
好
嘛。
好短
嘅，
专心睇啊。
很短的，大家专心看吧。是
所以咧，唔好睇小大家嘅影响力嘅。
所以不要小看大家的影响力。
呢个片讲到就话佢爸爸睇电视。
这段片里面提到父母在看电视。
小朋友就睇电视。
所以小朋友也看电视。
拎起本书嚟，咁佢就做咩啊？
当父母拿起书本来的时候，
佢就跟住睇书嘅。
那孩子就跟着拿起书本来看了。
所以。如果我哋教导仔女要诚实，但自己讲大话，
所以假如你教导孩子要诚实，但是自己就说谎，
教佢哋饶恕，但你自己心怀怨恨，仔女会点谂呢？
你教导他们要饶恕，但是你自己心怀怨恨，那他们会怎么想呢？
《生命记》四章九节就提醒我哋，《
生命记》四章九节提醒我们，
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父母在人生见证是很重要的教导。
父母在人生中的见证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
想想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
你想想看，摩西的这接班人约书亚，
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至于我和我一家，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他的决定的确确是影响了他整个家庭。
他的决定的确影响了他整个家庭。
在诗篇七十八篇四至七节讲到就说，
诗篇是七十八篇四到七节这样说，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这个是世代相传的呼召，
这是世代相传的呼召。
又去到青少年人了，
去到青少年人了，
你们其实都可以做榜样，活出信仰的，
你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榜样，活出信仰的。
在学校做一个诚实的学生，
在学校做一个诚实的学生，
饶恕你们的同学，
饶恕你们的同学。
在工作里面，
在工作上，
诚诚实实的，
诚诚实实的，
为主作见证的，
为主做见证的。
这两样东西其实都是一些好好好好的见证，
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见证，
可以影响你的同辈，
可以影响你的同伴。
因此在应用方面，
因此在应用上，
父母们，你们可以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
父母们，你们可以检讨一下你们的生活。
你有没有在仔女面前祈祷呢？
你有没有在孩子面前祷告呢？
如果有就恭喜你了。
假如有的话，我恭喜你。
有没有在冲突的时候展现饶恕呢？
有没有在冲突的时候展现饶恕呢？
我的爱心是怎样来的呢？
我的爱心是从何而来的呢？
有人说我的爱心是爆棚的。
有人说我的爱心是爆棚的。
因为我从小听都看得见我的家人怎样 去招待乞衣、叫做。
因为我从小看到我的家人如何对待一些乞丐。
我们家都算是叫做小康之家，在那时的年代。
我们家在那个年代来说也算是小康之家。
我爸咧系开工厂嘅，
我爸爸是开工厂的。
咁一到晏昼嘅时候咧，就会啲工人落嚟我屋企食饭嘅。
一到中午的时候呢，那工人就来我们家一同吃饭。
咁咧系由我妈煮嘅，
是我妈妈煮的。
但系咧呢个时候咧，又有啲即系叫做流浪汉啊。
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流浪汉，
即系一两个到啦，
一两个左右吧，
都会咧嚟我哋屋企嘅，
也会来到我们家。
咁我爸咧就咧捧住一盘粥，
那我父亲就会捧着一大盘的那个稀饭，
一大盘餸，
还有一大盘的菜肴，
就请佢食嘅，
请他们吃。
所以咧，我系从小就觉得，哇！我哋已经照顾呢啲叫做咩啊？落难啦，系咪啊？落难嘅人噶。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如何照顾一些落难的人。
所以我对于啲即系叫做喺人生里面遇到呢啲困难的人，我是由受去教导，我是不知道见到他们我很兴奋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们很兴奋，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们家是如何对待这些落难的人的。
所以我见到他们我就很想去帮他们的。
看到他们我就很想去帮忙他们。
有一次有个例子，
有一次有一个例子，
有没有去过粉岭联和墟啊？国内的
大家有没有在香港来的朋友有没有去过粉岭的联和墟？
咁新年的时候咧，有一位婆婆走过嚟，啊，恭喜先生，恭喜恭喜！
新年的时候，有一位婆婆来到那里，就说啊，恭喜恭喜恭喜！
咁我觉得佢好可怜啦、啊。
我看到她很可怜。
我知道佢需要钱。
我知道她向我说恭喜，是希望得到一些金钱的帮助。
跟住咧，我咧啱啱收到一封咧100蚊利是。
我刚刚收到一封100块钱的那个红包。
因为我觉得佢系好需要。
我觉得她很需要这笔钱。
所以我就好慷慨送俾你。
我就把这个红包给了她。
愿主祝福你。
愿主祝福你，这样说。
但呢100蚊咧对我好重要嘅，其实。
其实这100块钱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跟住我同咪咪讲啦。
我就对妮妮说，我的太太说，
跟后屘佢就有冇话我啊？啊，喂喂，佢都鼓励，佢都鼓励我。
妮妮也鼓励我这样做，他赞成我这样做。
所以如果你由细去用个榜样去教导你的仔女咧，
所以你从小做一个好榜样去教导你的孩童的话，
佢人生咧。绝对是会行在正路里面的，
他的人生绝对是走在正路上的。
好，第四点了，请
问。还有第四点。
父母要为儿女祷告并引导他们亲近神。
父母要为儿女祈祷并引导他们亲近神。
父母的祷告是仔女属灵的保护罩来的。
父母的祷告是儿女的属灵的保护罩。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就说到。
约翰一书。一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父母按上帝的旨意为仔女祈祷，
父母按上帝的旨意为孩子祈祷，
求他们认识主，
求他们认识主
是很有能力的，
是非常大有能力的。
想想撒母耳的妈妈哈拿，
你想想看，撒母耳的妈妈哈兰，
他为撒母耳祈祷，还将他献给主。
他为撒母耳祈祷，并将他献给主。
结果撒母耳成为伟大的先知。
结果撒母耳成为伟大的先知。
大家认识圣马丁路德啦，唔系奥古斯丁啊？
大家认识这位圣奥古斯丁吗？
奥古斯丁的母亲，
圣奥古斯丁的母亲
莫尼卡希波。
莫尼卡希波
是一个充满信仰和坚毅的女人，
是一个充满信仰与坚毅的女士，
也是奥古斯丁人生里面占了很重要的角色，
也是圣奥古斯丁人生当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角色的女性。
大家都识奥古斯丁了，
大家都认识圣奥古斯丁吧？
他是第四世纪伟大的神学家，
他是第四世纪伟大的神学家，
是罗马帝国末期的北非这个的出世的，
在罗马帝国末期那个北非的地方出生的，
现在的阿尔及利亚，
现在阿尔及利亚。
他小时候呢，他呢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
他小时候过这个放荡的生活，
十六岁开始就离开了父母的监督，
十六岁开始就离开了父母的监督，
就开始了放荡自己沉迷情欲，
就放荡自己沉迷情欲。
还未到十八岁的时候，
还未到十八岁的时候，
他又同一个情妇同居，生了一个私生子。
他就跟一个女士 同居，生了一个私生子。
虽然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他没办法战胜这些情欲。
虽然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他没办法战胜情欲。
后来他一度信了摩尼教，
他曾经一度信了摩尼教，
想找这些心灵的答案，
想找寻一个心灵的答案，
但结果令到他人生里面更加迷茫，
但令他的人生更觉得迷茫。
他妈妈莫尼卡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母亲莫尼卡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眼见儿子这么堕落，心痛到不得了，
眼见自己的儿子这么堕落，心疼得不得了。
他日日夜夜为奥古斯丁悔改祈祷，眼泪流到不停。
他日日夜夜地为他的儿子祷告，眼泪流个不停。
甚至走去求一位主教帮手劝下个仔。
他甚至去求一位主教去帮他劝这个儿子。
个主教可能被莫尼卡烦得心烦，就敷衍了一句。
那个主教可能给莫尼卡呢，烦得不得了，就呼应了他一句。
他说：你放心走啦，只要你还在的话。
他说：你放心走吧，只要你还在。
你为你的仔流了这么多眼泪，他一定会悔改的。
你为了你的儿子流了那么多眼泪，他一定会悔改的。
那莫尼卡呢，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当是神的应许。
莫尼卡听了这句话，以为是上帝对他的应许。
几十年如一日咁样为个仔祈祷，
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他的儿子继续的祷告，
从未放弃。佢嘅祷告充满咗爱同埋盼望，
他的祷告充满了爱和盼望。
纵使面对个仔咁顽劣，
纵使面对他的儿子这么顽劣，
他始终坚定这个信仰，
他始终坚定他的信仰。
咁喺奥古斯丁所讲嘅忏悔录里面咧，
在奥古斯丁他所写的那个忏悔录里面所说的，
佢话喺公元360年，
他在公元360年，
唔系，对住386年，
是公元386年，
佢喺米兰嘅一棵葡萄树下边，
他在米兰的一棵葡萄树下，
佢咧心咧好好扎心，
他觉得很扎心。
他就问神，为什么我过着这个这么潦倒的人生的？
他问上帝，为什么我过的人生这么潦倒的？
怎样教我脱离这个取舍的生命呢？
如何叫我脱离这个取舍的生命呢？
突然间他背后的一个的、叫做、教堂里面，
他背后的教堂突然间
就传出了一班小孩子的歌声，
传出一群小孩子的歌声，
歌声这句呢就是很激励到他的，
歌声激励了他，
就是说到拎起来读，拎起来读。
原来歌声里面有一句叫做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跟着他立刻冲回家，拎起本圣经来读。
他就赶快跑回家去拿起圣经来读。
一打开就打开罗马书13章14节。
一打开圣经就翻到罗马书13章14节。
他讲到就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里面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去放纵私欲。
这个经文就好像一道光一样 照穿了他的心，
这段经文就像光，一道光照亮了他的心。
33岁的奥古斯丁终于都悔改了，
33岁的奥古斯丁终于悔改了，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
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莫尼卡的，他妈妈莫尼卡的祷告呢，
莫尼卡他母亲的祷告
得到应允了，
得到应允了。
他数十年的坚持，
数十年的坚持，
眼泪和诵念终于见证到他儿子归信耶稣了，
眼泪和信念终于见证了孩子归信了耶稣了。
他的爱和信仰不单止改变了奥古斯丁的人生，
他的爱和信仰不单止改变了他儿子奥古斯丁的人生，
还间接影响了后世人，
也间接地影响了后世人。
因为奥古斯丁后来成为一个极具影响深远的神学家，
因为奥古斯丁后来成为一个极具影响深远的神学家。
所以莫尼卡的故事提醒我们，
所以莫尼卡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祈祷和信心的力量是可以贯穿绝望，
祈祷和信心的是可以贯穿绝望的，
带来救赎的希望，
带来救赎的希望的。
马太福音19章14节就说到，
马太福音19章14节说，
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很欢迎小孩子，
耶稣很欢迎小孩子，
所以父母都要带小朋友去到主面前，
所以父母都要带小朋友去到主面前，
从小教导他们祈祷敬拜，
从小教导他们祈祷敬拜，
让他们亲身经历上帝的同在，
让他们亲身经历上帝的同在。
在箴言29章17节就说，
箴言29章17节说，
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的心喜乐。这个的管教包括灵命的引导，
这个管教包括灵命的引导。
当仔女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靠着圣经，
当孩子、遭遇到试探的时候，要他靠着圣经。
在诗篇119篇11节，
诗篇119篇11节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低得罪你。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仔女面对很多的诱惑，
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的孩子面对很多的诱惑，
同辈的压力，
同辈的压力，
网络的成瘾，
网络的成瘾。
我们要祈求上帝保守他们，教他们分辨是非，
我们要求上帝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分辨是非。
记住啊，
记住，
父母不是万能，
父母并不是万能的，
但是我们的阿爸父是、哦、
但是我们的阿爸父是啊，
我们要将我们的子女交托给神，
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神。
那么 长者又如何啊？长者？
那长者又如何呢？
祈祷呢，是联系世代的桥梁来的。
祈祷是联系世代的桥梁。
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
管教你的孩子，他就使你得安息。
如果你觉得过去未有尽尽到为仔女祈祷，千祈唔好放，千祈唔好灰心。
只要你觉得过去你没有为你的孩子啊尽你的为他祷告啊，千万不要灰心。
而家咧系可以为你仔女同孙仔祈祷，引导佢哋亲近神噶。
现在你还是可以为你们的孩子跟你的孙儿们啊祈祷，让他们亲近神的。
你哋嘅祈祷系可以补偿过去带嚟家庭嘅复兴噶。
你的祷告是可以补偿你过去的不够，可以带来家庭的复兴的。
所以最后应用下。
所以最后
应用下。
应用一下了。
父母坚持为仔女祈祷。
父母坚持为孩子祈祷。
长者带领家庭祷告，让大家感受到上帝的怜悯。
长者带领家庭祷告，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怜悯。
青少年人，你哋要多啲亲近神。
青少年人，你们要多点亲近神。
试下自己灵修，
试试自己灵修。
记低上帝点样回应你哋嘅祈祷，
记下上帝如何回应你的祷告。
呢啲系会让你哋感受到教育教养唔系单向，而系全家人一齐亲近神啊！
这会让你知道教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让你全家人都能够得以亲近神的。
所以其实今日我哋要喺从圣经里面睇得到咧。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
父母嘅角色咧系神嘅托付。
父母的角色是神圣的托付。
我哋要用心去教导上帝嘅话语。
我们要用心的教导上帝的话语。
用爱同纪律去养育仔女。
用爱和纪律养育他们。
以身作则咁活出信仰。
以身作则的活出信仰。
仲要唔好停咁样为佢哋祈祷、哦。
还要不住的为子女祷告。
这些原则不是要我们累到睡在这里，
这个原则并不会让我们累到躺下来的，
而是要我们在家庭成为神国的祝福，
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成为神国的祝福。
或者你们今天听完之后觉得很亏欠的，
或者今天你们听完之后觉得还是有亏欠的，
没问题，
没问题。
上帝是我们的怜悯，
上帝是我们的怜悯。
他说到，
他说的，
我的恩典是够你们用，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改变好吗？
从今天开始改变一下吧。
好，多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